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今天也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那祝大家每一位父亲在主里面啊快乐喜乐。
祝各位在主里面的弟兄父亲在主里面快乐。
我们知道一年都会有这么一个节日。一年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节日。
我们知道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节日。
我相信我们做子女的，我们对父亲的爱和尊重不是只有这一天。
我相信我们做子女的，我们对父亲的爱不会只是得这一天，
也不能只有这一天，
也都不可以只是得这一天
所以是每一天我们都尊重我们的父亲，
是每一天我们都要尊重我们的父亲。
同样我们也每一天都在享受着父亲所带给我们属灵的和物质的祝福。
同样我们每一天都享受着父亲给我们属灵和肉身上面的祝福。
我想今天再透过我们读的经文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
我想透过今天所读的经文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亚伯拉罕他作为一个信仰的导师，
就是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信仰的导师，
如何影响了他的儿子以撒，
怎样影响他的仔以撒。
所以以撒的人生里面其实处处都看到了亚伯拉罕的影子。
在以撒的人生里面，我们度度都看到亚伯拉罕的影子。
这不是阴影，不是不好的阴影，
不是不好的阴影，
是属灵的那种影响力，
是属灵那种的影响力。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敬拜你的时间。
多谢你给我们敬拜你的时间。
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我们一方面庆祝地上的父亲节。
我们一方面庆祝地上的父亲节。
我们在纪念我们的父亲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和所付出的一切心血。
我们纪念地上的父亲所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和心血。
我们同时主啊，我们也要对我们的天父有感谢。
同时我们要向天父献上感谢。
因为是你预备了我们的父亲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因为是你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预备了我们的父亲。
而且你也预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父亲的角色。
你也预备了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父亲的角色。
我们真的是恳切地寻求你，希望我们可以效法你一样的爱。
我们真的恳切地祈求，希望你能够让我们效法你一样的爱。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出你的形象。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你的形象。
帮助我们接下来领受你话语的时间。
帮助我们接下来领受你话语的时间。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一起来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
我们今天一起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
一起来看信仰的导师。
一起来看信仰的导师。
那我们先说这个在国内的一个比较不好的现象吧。
我们先看一看在国内一个不是几好的现象。
就是啃老族。
是叫做啃老族。
这是国内的一个数据。
这是国内的一个数据。
告诉我们说60%的家庭都基本上都会有啃老族的现象。
告诉我们听大概60%的家庭都会有这个啃老的现象。
那不光是穷人，富人也是一样，更是如此。
不单只是穷人，富人穷人都是一样。
这个啃老族的意思就是年轻人不能自立，依然需要父母来养活他。
这意思就是年轻人不能够自立，都需要父母来供养他。
在国内的这种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
在国内这个现象非常普遍。
就比如说我自己已经有了孩子了。
好似我咁样，我已经有咗自己嘅细路仔。
我还要交给我的父母亲，让他去教我的下一代。
我仲要交俾我嘅父母亲，让佢嚟教我嘅细路仔。
而且我孩子的上学，然后吃，还有什么所花的钱都是我父母来出的。
我嘅细路仔所食啊、住啊、所花嘅钱都系我嘅父母出嘅。
这个我想大家在美国这个受西方教育影响的话，你是很难理解的，很难理解这个。
我哋喺呢度受西方教育系好难理解呢个现象嘅。
所以就像这两张图片一样的。
就好似呢两张图片一样。
把爸爸妈妈身上的所有的水都拧干。
他将爸爸妈妈所有的水都流干了。
然后呢自己又不会吃饭，然后让爸爸还得拿着奶瓶继续的喂他。
自己都不会吃饭，要爸爸来拿着个奶樽来喂他吃饭。
大部分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于是高房价和低就业率。
大部分的人将这个现象归咎于高房价低
就业率。
低的入。就业率。
这是一个就是把责任都推给社会的一个现象，
是一个将责任都推给社会的现象。
那我觉得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应该从品德教育和信仰角度来理解这个现象。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从品德的教育和信仰的教育来
如果
最为关键。
对，品格没有建立好的话，
如果品格没建立好的时候，
这个孩子不会独立，
这个小孩不会独立。
信仰如果没有建立起来的话，
信仰如果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那这个父母会更头疼。
这个父母会更加头痛。
那你不知道会养到什么时候，
你不知道要养他养到什么时候。
这可能是当这个父母离开世界，他才能完成他所有的工作。
可能要等到这个父母离开世界，他才开始完成所有的工作。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到国内，或者说你已经很清楚这个现象的话，
如果有机会回到国内，或者你已经很清楚这个现象的时候，
回到看到那些父母哈，已经有七八十岁了。
看到那些父母已经七八十岁了，
还得下地干活，
还要落地干活，
还得回来给他的孙子孙女做饭，
还要回来同孙子孙女做饭。
那但是当他这么辛苦的时候，却得不到自己的儿女们的照顾。
但是他们这么辛苦的同时，又得不到自己的子女的照顾。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事情现象。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事情。
今天我想透过亚伯拉罕谢以撒这个非常熟悉的故事，
我想通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非常熟悉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如何建立我们的信仰和建立我们的品格。
我们一起来看怎么建立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品格。
亚伯拉罕作为以撒的信仰导师，
亚伯拉罕作为以撒的信仰导师，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三方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亚伯拉罕他真的顺服神，也很爱神。
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很顺服神，也都很爱神。
那这一点对以撒的影响也是非常深的。
这一点对以撒的影响非常深。
第二呢，这个他自己亲手带着儿子向神献祭，
他亲手自己带着自己的仔向神献祭，
表明他自己对上帝的信心，
表明了他对上帝的信心。
哇，那天以撒肯定是提心吊胆哈。
那一天以撒肯定是提心吊胆。
但是他看到他父亲那么坦然，
但他看到他父亲那么坦然，
他如果信任父亲的话，他应该内心不会有这个恐惧了。
如果他信任他的爸爸的话，他内心应该不会有恐惧。
第三个是我们看到在属灵的旅程上，
第三个你看到在属灵的旅程上，
亚伯拉罕一直在陪伴着以撒，
亚伯拉罕一直陪着以撒。
好，我们接下来就看第一节和第三节。
我们接下来就看第一节和第三节。
这个地方我们看亚伯拉罕在这个听到上帝的讲话，
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说话。
上帝跟大家说，亚伯拉罕，
上帝跟他说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他说我在这里。
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就是上帝只要讲一句话，
就是上帝只要讲一句说话，
亚伯拉罕就可以立刻听见，
亚伯拉罕就立即听到了。
原来亚伯拉罕跟神保持的那种关系是互动的活的关系。
原来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动而且是活生生的关系。
所以真信仰一定不是死关系，
因此真的信仰一定不是死的关系。
那有人信主信了好多年，
有些人信了主好多年，
他没有尝试去跟神建立关系，
没有尝试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
那这个信仰就没有活出来，
这个信仰就不能够活出来。
亚伯拉罕是跟神有活的信仰，
亚伯拉罕是跟神有一个活的信仰。
第二个呢，
第二样，
他不但听见了，
他不单止听见，
他还听得非常清楚，
他也都听得非常清楚。
上帝跟他讲什么话呢？
上帝跟他讲
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说你带着你的仔，
就是以撒，
就是以撒，
把他献为燔祭，
将他献为燔祭。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上帝的品性和属性来讲好像是违背的。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好像是违背了上帝的品格和属性。
大家看圣经发现亚伯拉罕在这地方没有跟上帝去辩论，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没有在这里跟上帝辩论。
但是你为什么今天会提这么这个出格的要求呢？
为什么你今天提出这么出格的要求呢？
这个要求我都觉得这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错了，老糊涂了呢？
我都觉得不应该出自你的口，是不是你变成老糊涂了？
没有，亚伯拉罕非常相信这就是上帝讲的话。
但是没有，亚伯拉罕非常相信这句话是上帝讲的。
上帝让父亲杀死自己的儿子，
上帝让父亲杀死自己的儿子。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在开始的时候都讲得非常清楚，
是耶和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是耶和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所以接下来就到第三个，
所以接着来就是第三样，
上帝不是真要以撒的命，
上帝不是真的要以撒的命，
其实上帝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心，
他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心。
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上帝的试验呢？
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是不是都碰到上帝这一类的试验呢？
上帝要的不是你我的钱，
上帝要的不是你和我的钱，
其实要的是我们的心，
其实他要的是我们的心。
所以当我们把心全然交给主的时候，
当我们将我们的心全然交给主的时候，
神的心意就满足了，
神的心意就被满足了。
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这个地方他就表达了对上帝的顺服，无条件的顺服。
亚伯拉罕在这一处就表达到他对上帝的顺服，无条件的顺服，
因为他把上帝讲的话当成命令而不是参考。
他将上帝给他的说话变成当成命令而不是参考。
那这是亚伯拉罕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
这个是亚伯拉罕在这段经文里面立下的榜样。
他如何信他就如何行，
他怎样信他就怎样行，
而他也坐在他的孩子身上，
他也坐在他的小孩子身上。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以撒有没有传承这种信仰。
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以撒有没有传承了这一份的信仰，
看看亚伯拉罕的教导是不是成功啊？
看看亚伯拉罕的教导是不是成功。
以撒呢，在后来的圣经里面记载，
在后来的圣经里面记载到
有几件事情很特别，
有几件很特别的事情。
他老年的时候他大概60岁还没有生下儿子，
到60岁的时候他没有生仔，
他就向上帝祷告，
他就跟神说，
上帝又应允他生了双胞胎，
上帝就应允了他，给他双胞胎。
所以从这个事情当中看到，
从这件事上面我们看到，
他跟上帝建立的也是活的关系，
他跟上帝建立的都是一个活的关系。
创世纪第25章记载了，
创世纪第25章记载了，
以撒向上帝祷告，
以撒向上帝祷告，
上帝又应允了他的呼求，
上帝就应允了他的呼求。
所以这种祷告应允，祷告应允就是活的关系，
这种祷告然后应允，祷告应允就是活的关系。
我现在想对高中生初中生来讲几句话。
我现在想对高中生初中生讲几句话。 I would like to talk to the teenagers.
我自己与你们有相同的经历，
我同你有相同的经历，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已经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我很小就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我的妈妈对我非常严格，
我妈妈对我非常严格，
他说你必须要去教会，
你一定要去教会，
我去哪你要去哪，
我去哪你去哪。
但是发现大人去的地方一般都是无聊的地方，
但是我发现大人去的一般都是很无
聊的地方。然后呢我说我不去，
我就说我不去啊。
我的妈妈非常有办法，
我妈妈很有办法的，
她去门背后，
她在门后面
拿一个扫地的一个扫帚，
拿着一个扫地的扫把，
她站在来说去还是不去，
然后对我说去还不去。
你告诉我去还是不去？
你告诉我听，去定不去呢？
我只能去了。
我一定要去了。
我就很小的时候就在这样的压迫当中长大。
我小小个就在这种压迫之中长大。
压迫是加引号的。
压迫是加了引号的。
我想过来，从我6岁开始第一次去教会，一直到我16岁重生悔改。
我想下，从我6岁开始去教会，一路到16岁重新。
我10年的时间，那个信仰对我来讲不是活的。
10年里面，信仰对我来讲是死的。
最后，我真正经历到上帝是奇妙的，是真活神的时候。
当最后我真的经历到上帝是一个活泼真实的神的时候，
我就跪在神面前认罪祷告，悔改祷告。
我就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说主啊，我骗了我妈。
主啊，我呃了我妈。
也骗了你。
又都呃了你。
更骗了自己。
然后呃了自己。
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去教会信主不是为我妈妈，是为我自己。
从今天开始我回教会，我相信你不是因为妈妈，是因为我自己。
所以各位年轻人哈。比我还要年轻的年轻人。
所以各位比我还要年轻的年轻人。
可能有很多时候你也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在信仰上那么的严谨严格甚至严厉。
很多时候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在信仰上面对你这么严格严厉。
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父母那一种离开神或者没有认识神的那一种痛苦。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父母还没认识神或者离开神曾经有过的痛苦。
所以他不希望我们这些晚辈走他们的老路，
因此他不希望我们这些后辈走回他的老路，
希望他们的信仰传承可以很快的能传到我们的身上，
希望他们的信仰传承能够很快的传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可以建立虔诚的信仰，
建立虔诚的信仰，
我们不用像他们走那么多的弯路，
我们不用好像他们这样走那么多弯路。
所以我想劝大家，如果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当然不会像我父像我妈妈那样子了，
我劝你们如果有一天好像有你 妈妈希望唔好似我妈妈咁样。
如果假设你有点点心里感觉到有点压迫的话，
如果你心里面感觉到有啲嘅压迫嘅时候，
请你理解他，
请你了解佢，理解佢，
因为他真的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因为佢真系知道乜嘢系最重要嘅。
那作为父母来讲，他把永生的上帝介绍给我们。
作为父母，佢哋将永生嘅上帝介绍俾我哋，
成为我们一生的依靠，
成为我哋一生嘅依靠。
对于父母来讲，
对于父母嚟讲，
一辈子都可以踏实了，
一辈子佢哋都会踏实，
他永永远远都可以放心了，
佢永永远远都可以放心。
以撒就是这样一个人，
以撒就系咁样嘅一个人。
亚伯拉罕从小就爱他，
亚伯拉罕从细个就爱佢，
但是没有宠坏他，
但系冇宠坏佢。
这一点是今天，这个世界所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现在这个世代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说没关系啦，小孩子嘛，长大就好了。
我们经常都跟他说，没关系啦，长大就好的了。
去教会不去教会，他自己会选择的，上帝会感动他的。
去不去教会，他自己会选择的，上帝会感动他们的。
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
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说话呢？
你听过对吧？
你听过是不是？
其实呢，这一点上我们失去了我们今天做父亲和母亲的那个责任。
其实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失去了做父母亲的责任。
第二个呢，以撒不但在这个与神互动上有这种真正的个人的经历。
第二点，以撒不但在这种互动上面同神有真正的关系。
而且他也亲自亲耳听见上帝讲话。
他都亲耳听到上帝对他讲说话。
上帝告诉他说，你要留在基拉尔。
上帝话俾佢听，你要留响呢一度。
他真的听见了。
佢听到了。
那第三个呢？
第三样。
看不见了哈。
睇唔到啊。
以撒呢？原谅仇敌。
以撒原谅佢嘅仇敌。
两次让出水井。
两次让出嗰个井。
你发现，如果不是父亲教他如何忍让、忍耐、饶恕人的话，
如果唔系爸爸教佢点样原谅、饶恕、忍耐人嘅时候，
他怎么能一次两次去忍让这个仇敌呢？
佢点可以一次两次咁样忍让佢嘅仇敌呢？
这叫什么？这叫品格教育。
呢个叫做品格教育。
所以除了信仰教育，又加上品格教育。
所以除咗信仰之外，仲要加上品格嘅培训。
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属灵导师。
亚伯拉罕系一个非常好嘅属灵导师。
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做父亲的也需要在这方面多多反省我们自己。
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作为父亲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好好的反省。
包括我自己，特别是
包括我自己
做父亲还不够太长时间，太有经验。
包括我自己做父亲都不是有太有经验，也都不是太久。
也跟大家一样，都是无证上岗。
都是无证上岗。
也没有去学校去考个证下来 license， 然后再去当父亲。
亦都冇翻学攞个 license， 攞个执照嚟做父亲。
那我们就需要更多更多上帝的智慧和带领。
所以我更需要上帝嘅智慧同埋带领。
那我接下来就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家庭。
跟住落嚟，我想分享大家，同大家分享我嘅家庭。
因为跟大家在一年半了哈，在一起，大家还没有见过我孩子长什么样，太太长什么样子。
虽然同大家一年半啦，但大家都冇睇过我细路仔系点样嘅。
我想今天也是趁机，我是做自我反省的哈，一个是自我反省。
今日呢，我想趁机会一方面自我反省。
另外一个是，我也说说上帝在我们家庭身上的恩典。
亦都同大家分享上帝在我哋屋企里面嘅恩典。
我的儿子是2008年出生。
我个仔系2008年出世嘅。
大概他不到3岁，2岁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
2、3岁嘅时候。
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的家庭崇拜。
我哋开始咗第一次嘅家庭崇拜。
我们就开始教他读诗篇、背诗篇。
我哋就开始教佢读诗篇、背诗篇。
他大概5岁的时候就可以背7、8个诗篇吧。
佢大概5岁嘅时候已经背到7、8篇诗篇噶啦。
后来我们的女儿是2011年出生的。
我个女呢系2010年出生嘅。
就延续着这个传统。
就延续咗呢个传统。
当然有好的传统，有不好的传统了。
当然有好嘅传统，都有唔好嘅传统嘅。
好的传统是读圣经。
好嘅传统就系读圣经。
不好的传统是我从我妈那里遗传了这个严厉的这个传统。
唔好嘅咧就系我从我妈妈嗰度遗传咗呢个严厉嘅教导。
然后呢，我在儿子3岁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了成家家规。
我哋咧3岁嘅时候咧，我哋就立咗我哋成家嘅家规。
A4 纸打印了2页。A4 的纸哈，就这样的纸打印了2页。
将所有的家规咧印咗2页纸，
放在餐桌上，
然之后摆喺餐台上边。
这一条那一条哈，
呢一条嗰一条。
但是我的女儿就比较，我发现对儿子管得太严了。
我发现我对我仔咧管得太严啦。
对女儿呢，稍微就轻松一点了。
对女咧就比较轻松啲啦。
那在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她五岁上小学一年级。
我个女五岁就上小学一年级。
去到学校的时候，她得了一个奖回来哈，就是现在我图片上这张奖。
去到学校的时候咧，佢就得到一个奖状。
这个奖叫最佳顺服奖。
这个奖叫最佳顺服奖。
我说这是上帝恩典。
我讲呢个系上帝嘅恩典。
为什么？因为我对儿子管得很严格，他都没得这个奖。
因为我对个仔管得咁严，佢都得唔到呢个奖。
对女儿管得很松，哎，还得了个最佳顺服奖。
对女儿反而管得咁松，佢得咗一个最佳服从奖。
哎呀，我心里面又开心又感觉这个感觉是很复杂的哈。
我心里面咧就系又开心啦，但系感觉好复杂。
那我拿到这个奖的时候，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哈。
佢攞到呢个奖咧，佢好开心，我都好开心。
那妈妈就把它贴在这个墙上。
妈妈咧就将呢个奖状咧贴喺墙上
面。我仔细在看这个奖哈。
其实佢得呢个奖。
我觉得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我觉得
就是很有价值啊，这个。
好有价值啊。
嗯，他不是拿说数学最佳数学奖。
佢唔系攞个最佳数学奖。
或者语文奖，
或者语文奖，
他拿回一个最佳顺服奖来。
哎，他拿到个最佳顺服奖。
我说，最起码在这一点上，
最起码在这一点上面，
我是心里面得安慰的。
我是心里面得安慰的。
说明他其他没有学会。
说明他其他没学会。
顺服学会了。
学会了顺服。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哈，真的是。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
可能孩子有时候会教我们家长。
其实可能细路仔有时会教翻我哋。
他英语、语文、数学。
英语、语文、数学。
都没得奖。
都攞唔到奖。
只得了一个品格奖。
只系得咗一个品格奖。
我说的这是上帝恩典。
我再讲呢个系上帝嘅恩典。
我希望我的女儿可以继续不断的用这个奖来激励她。
我希望我女儿不断嘅用呢个奖嚟激励佢自己。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
接落嚟我讲第二点。
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去。向神献祭。
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仔向神献祭。
我要有两个角度哈，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角度。
我们从两个角度看这件事，一个是亚伯拉罕的角度。
亚伯拉罕的角度是为了上帝他献上所有一切。
亚伯拉罕的角度就是为了神他献上所有的一切。
我们概括一下了哈。
我概括一下。
上帝说你要把你的独生子献上，独子。
上帝讲你将你的独子献上。
这个代表就是无可替代独一无二的。
就是代表了无可替代独一无二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百岁才得到儿子的。
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一百岁才
得到儿子。那这
个
儿子的命比他的命还要珍贵。
这个儿子的命比他自己的命更重要。
但是上帝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给我。
但是上帝说你要将你的仔给我。
这是他的掌上明珠啊。
这个是他的掌上明珠。
虽然这个话是形容女孩的哈。
虽然这个说话是形容女仔。
真的是。拿在手里怕掉了，放在嘴里怕化了。
拿在手里怕唔见咗，放入嘴里面怕溶咗。
然后上帝说你要把你儿子献上。
但系上帝却要讲过，你要将你嘅儿子献上。
只要是神所要的，他完全献上。
只要系神要嘅，佢全部俾翻神。
所以透过这三件事情，我们看到上帝在考验他的信心、爱心和他的忠诚。
所以透过呢件事，神系要考验佢嘅信心、爱心同埋忠诚。
显然亚伯拉罕没有让我们大家失望。
诚然，亚伯拉罕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真的非常顺服。
他非常顺服。
第三节怎么讲呢？
第三节怎么讲呢？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
可能昨天晚上讲的话。
就昨晚讲的嘢。
早晨就开始背上驴。
早晨就开始背上驴。
要去献祭。
这段圣经这么讲。
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没有跟他老婆商量一下？
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不跟太太谈一下？
是不是姊妹们也经常怪弟兄们？
这个是姊妹们
总是不跟我商量呢？
做什么都不跟我商量。
但是也能理解亚伯拉罕这个事情怎么商量。
但是也都很理解亚伯拉罕怎么跟他商量呢？
这个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肯定是做不成的。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可能做不成的。
我们没有不知道撒拉的信心程度到底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撒拉的信心程度去到哪里。
但肯定亚伯拉罕也是为了保护撒拉，不想伤害他。
我肯定亚伯拉罕是为了保护他太太撒拉，不想伤害他。
那这是亚伯拉罕的角度。
这个是从亚伯拉罕的角度。
接下来我们从以撒的角度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从以撒的角度去看一下。
以撒是什么呢？让神塑造他的生命。
以撒呢是让神给他塑造他的生命。
我们知道以撒那时候的年龄其实不小了。
我哋知道嗰阵时以撒唔细噶啦。
不是一个几岁的孩子，有人说大概十几岁，有人说二十来岁都有。
啊，唔系细细个噶，有人话佢十几岁，有人话佢二十几
岁。那这样一个已经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已经系一个有独立思想能力
嘅
人。
如果他的爸爸跟他商量说，哎，孩子啊，我今天跟你商量个事儿。
如果佢个爸爸同佢讲，仔啊，我今日同你商量一件事。
孩子说，爸，有什么事你说吧。
佢就讲，有咩事啊，爸爸？
哎，我要把你杀了，献给神。
啊，我将你杀咗献俾神。
儿子说 ，see you 啦啦，拜拜。
好啦。佢个仔就会讲，拜拜，系咁啦。
但是以撒好像没有这样做。
但系以撒冇咁样做。
首先，第一个他能理解。
第一个佢能够理解。
理解牺牲。
理解牺牲。
理解什么叫信心。
理解乜嘢叫信心？
理解他的父亲尊神为圣。
理解佢嘅父亲尊神为圣。
所以有人说呀，这个以撒的信心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建立的，其实之前都已经有了根基了。
所以好多人话以撒嘅信心唔系一刻建立起嚟嘅，系以前就已经有根基。
大家听过一句话，就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啊，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叫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
什么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信心那么的坚定？
咩时候先可以睇到一个人嘅信心是否坚定呢？
是在最要紧的时刻才能显露出来的。
就系喺最要紧嘅时候先能够显露到。
但是他能坚守下来。
但系佢能够坚守落嚟。
是因为他有天长日久。
因为佢有天长日久。
操练和成长。
操练同埋成长。
那以撒呢？除了这个，他后来他的信仰被建立起来以后。
后来佢嘅信仰被建立起嚟之后。
一生的信仰。都是四平八稳。
以撒的信仰都是四平八稳的。
就是大家看到他只有一次比较有失败错误啊。
大家只是看到他人生里面有一次有
这个错误。就是他跟他的父亲一样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
就好像他跟爸爸一样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
接下来基本上以撒没有太大的污点或错误。
接下来以撒根本没有太大的污点或者错误。
所以创世纪对以撒的记载是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创世纪对以撒的记载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信仰对他这个信仰的根基给他建立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得非常好的。
弟兄姐妹们，我也想今天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的父亲对我们属灵的影响和品格的影响在哪一方面。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思想我们的父亲对我们信仰的和品格上面的
培
养有几多。
其实是因为父亲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榜样，为我们做了言传身教的一些榜样，最后才影响我们的性格品格以及影响我们的属灵。
因为父亲同我们做了言教身教的榜样，以至影响我们在信仰品格上面的基础。
第三个，以撒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的话，
用以撒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
在他整个一生当中，他活出了出死入生的奉献人生。
他活出了出死入生的人生。
以撒那一天真的是出死入生，死里复活一
样。以撒那一天真的出死入生。
天使把他的爸爸的手里的刀喊住。
天使将他爸爸手里面的刀阻住。
然后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他。
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了他。
所以他知道他那天可能要死。
所以他知道那天他可能会死的。
是因为有替代他的死了。
所以他也都边个可以替代他的死呢？
所以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耶稣基督的预表。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和耶稣基督的预表。
那以撒本来要死，但是有羊替他而死。
以撒本来要死，但是一只羊代替了他死。
所以他从此就为那一位拯救他生命的上帝而活。
所以从此他就为那位拯救他生命的上帝而活。
上个星期我听一个弟兄分享两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上个星期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两句说话，我觉得
非常有道理。他说妈妈的责任，妈妈的这个当然很多责任，有一个责任就是养育。
他说妈妈有很多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养育。
你看如果大家找不到袜子了，你会找谁去？
如果你找不到你对袜，你会找谁呢？
妈，我袜子呢？
妈，我对袜去了哪？
妈，我书包呢？
我书包去了哪？妈妈。
对吧，什么东西找不到找妈妈。
找不到东西的时候都是找妈妈的。
那父亲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是 building， 就是建造。
父亲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建造。
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父亲。
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父亲。
当然这只是一个浓缩了，不代表说只有这一点一件事情要做。
当然这个是一个浓缩，不是只代表只有这一点。
我们要想着怎么来去建造我们孩子，建造我们的家庭的信仰。
我们要想想我们怎么可以建造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小孩子的信仰。
父亲的责任是守护者。
父亲的责任是一个守护者。
带领者。
带领者。
而且也是建造者。
也都是一个建造者。
那我自己的家庭来讲。
拿我自己的家庭来讲，
我自己喜欢音乐哈，
我很喜欢音乐的，
所以我就说我儿子一定要学音乐，
所以我说我的仔一定要学音乐，
我发现我教不了他吉他，
所以我觉得我教不到他吉他的，
因为 我心脏病 会发的，
因为我如果教他我心脏病会发的
真的真的这个，所以后来我教他入门以后，我就给他找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
后来教了他入门之后呢，就跟他找了个老师、
老师就教他，
然后让他来教。
现在从专业的技术角度来讲，他已经超越了我哈。
现在从专业的角度看呢，他已经叻过我了。
那我就希望我说，你要参与在教会的侍奉里面。
我就跟他说，我希望你参与教会的侍奉。
我从小问他一件事情。
从小我都问他一样嘢。
你长大之后做什么？
你长大之后想做咩啊？
很多很多的理想。
好多理想。
我给他定了一个方向。
我帮他定了一个方向。
我说，爸爸希望你以后做宣教士。
我希望你以后做一个宣教士。
他也记住自己，别人问他你长大做什么，
他就记住人家问他你长大之后做什么，
他说做宣教士，
我要做宣教士、
做不了宣教士做什么呢，
做不到宣教士做什么，
做科学家，
做科学家，
做不了科学家做什么呢，
做不到科学家做什么、
做医生，
做医生，
做不了医生做什么呢，
做不到医生呢，
做警察，
做警察、
就是现在他的目标就是这几个了、
现在他的目标就是这几个了、
不知道未来可能上帝有带领，但是这是我的心愿、
我不知道上帝未来对他的带领，但这个是我的心愿，
这个主权要交给神，
这个主权要交给神，
但是我要在他没有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之前，需要给他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我要在他没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之前教导他们树立一个
所以他跟他的
价值观、所以
他跟他妈妈就在马来教会也有机会的话就会服侍、
所以他跟妈妈呢和马来教会有机会他就会服侍，
我希望今天、我今天看到三位非常优秀的、未来的音乐家、
我今天看到三位很优秀未来的音乐家、
是因为有好的 父母来
栽培你，因为有好多的父母、好好的父母来、栽培你，
然后对你们有期待，
对你们有期待，
所以你们在学业上音乐上属灵上品格上都有很好的成长，
所以你在属灵上、音乐上、学业上、品格上都有很好的根基，
我觉得这样的爸爸妈妈我们应该尊重，
这样的爸爸妈妈我们应该尊重，
虽然有时候严厉一点对不对，
虽然有时恶点
但是应该尊重、
你应该尊重 You have to respect them even sometimes they are very
因为 他真的希望我们去敬畏神
因为他们很希望我们敬畏神 because they want you to respect God，
也就是最后一个我要讲的第三个，
这个是我最后一个第三个，
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路上他一直与我们陪伴，
其实在成长的路上他一直都与我们同伴，
就像以撒走在路上一直有亚伯拉罕陪伴一样，
就好像以撒走在路上一路都有亚伯拉罕陪着他，
有人说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有人说父母是小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大家都听过对吧，
大家都听过这个说话，
但是后面一句话呢大家好像不太喜欢，
但后面一句说话大家好像都不太
喜欢，其实父母也是孩子一辈子的老师，
其实父母也都是孩子一生的老师，
不是把他教到小学生的时候他上学了就可以搞定了就交给老师，
不是教到他小学他回了学了我们就将这个责任交给老师，
尤其是价值观的建造和信仰的建造，
尤其是价值观和信仰的建造，
学校是建立不起来的，
学校是建立不到的，
学校可以培养他的 IQ，
学校可以培养他的 IQ、
还有他的各种的技能，
可以各种的技能，
但是只有父亲母亲可以建造他的 EQ，
但只是父亲和母亲可以建立 EQ，
还有 SQ，
还有就 SQ 信仰上面的
属灵的
情，
对属灵的生命，
属灵的生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一起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们看他亚伯拉罕和以撒一路走在路上的情景，
作为父亲如何陪伴的儿子，
作为父亲他怎样陪着他的儿子，
第一个同走一条敬神的路，
同走一条敬神的路，
从下往山上爬，
从下往山上爬，
走向上帝的圣山，
走向上帝的圣山，
第二同走一条奉献的道路，
同走一条奉献的路，
虽然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献儿子，
虽然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个仔，
也是自己对于以撒来讲也是自己要把自己献给神，因为他甘心顺服、
对以撒来讲他们都要自己将自己献给神，因为他要顺服，
那亚伯拉罕是献心，
亚伯拉罕是献心，
以撒是献命，
以撒是献命，
反正都献给上帝了，
全部都献给上帝，
第三个
第三样，
同走一条信心的路，
同走一条信心的路，
当他们拿着刀拿着火上山的时候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可控的事情，
他们拿着刀拿着、火上山的时候不知道前途是怎样，
但是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
但是亚伯拉 罕讲咗一句说话，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嘅圣山上必有预备，
这是信心的宣告，
呢个系信心嘅宣告。
对于以撒来讲，他信任他的父亲，
对以撒嚟讲，佢信任佢嘅父亲，
那这就够了，
够啦，咁就够了。
因为这条信心的路是亚伯拉罕跟他一起同走的，
因为呢条信心嘅路系亚伯拉罕同佢一齐走嘅。
请大家注意第六节和第八节结尾的时候，都是以同样一句话做结束的。
请大家注意第六节、第八节都系用同一句说话嚟结束嘅。
就是于是二人同行。
于是二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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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大概是好多年前吧，好几年前了。
好几年前。
我跟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牧者哈，一起探讨这个教育子女。
我同教会一个牧者一起探讨怎样教自己的小孩。
他采取的方式是比较宽松一些的。
他采取的方法呢是比较宽松的。
我是比较严格一点的。
我是比较严格一点的。
他说呢，孩子长大自有上帝会负责的。
他讲小孩大了自有上帝会负责。
所以给他吃好喝好穿好，然后带他开开心心的有美好的童年就好了。
我只要食俾佢食好着好住好开开心心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但是我对此呢，当然我同意，但是我觉得还要更进一步。
我同意，但是我觉得还有更进一步。
然后探讨到关于孩子得救的问题上的时候。
探讨到孩子的
得救。
得救的问题上面。
他说你能让你的孩子得救吗？
他就问你能够让你的小孩得救吗？
这个问题一问我在想，对呀，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得救。
他这样问我，就说我不能够让他得救。
因为让孩子得救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
因为让孩子得救是上帝的工作，然后我就
那天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上面这一句话。
那天呢，我就跟他讲了上面这句话。
我说我不能促成我儿女的得救。
我不能够造成我儿女的得救。
但是我要一定要创造各种机会。提供那一个机会和方向，
但我一定要创造所有的机会，提供这个机会和方向让他们得救。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
我一直会这样做，直到他们认识神。
我一直会这样做，直到他们认识神为止。
我不能保证我的儿女今天顺服，明天一定会顺服上帝。
我不能够保证他今天顺服，明天是不是会顺服上帝。
我只能告诉他，我也只能帮助他。
我只能够告诉他和帮助他们。
你要敬畏神，你要认识神。
你要
敬畏神，你要认识神。
你要敬畏神。
我不厌其烦的这样讲。
我不厌其烦咁样讲。
过去这一年半以来，我没有陪伴在我的家庭身边。
过去嘅一年半，我冇陪伴佢哋。
但是我们通常有时候是早晨，或者有时候晚上。
我哋通常有时系朝头早，有时系晚黑。
通电话的时候，我都会打电话告诉给家人打电话。
打电话嘅时候，我都会打电话俾佢哋。
我都会给他们祷告。
我同佢哋一齐祷告。
我说主啊，你让我们都能相信你。
主啊，你让我们都能够相信你。
如果我们不相信你的话，我们就会下地狱，我们就会进入永远的痛苦，跟爸爸妈妈永远分离。
如果我不信你的话，我们就会落地狱，跟爸爸妈妈永远分离。
他可能需要什么叫天堂，知道什么叫天堂和地狱。
他可能需要知道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
然后他才能产生他自己心里面那个是非的那个判别。
他才能够在心里面产生怎样去判断是非。
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接下来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小的时候了，15年的时候。
他们小的时候了，15年的时候。
右边那张图的他那两个草帽是我给编的。
右边那张图呢，那个草帽是我帮他做的。
比较开心哈，小的时候。
很开心。
然后这是我的家庭。
这个是我的家庭。
旁边是我的妻子。
我旁边那个是我太太。
最右边这张照片是我登机来洛杉矶的时候，那在机场照的，2020年。
这张照片是2020年我搭飞机来洛杉矶的时候，机场
那时候我的儿子还没有我的这个妻子高哈。
嗰阵时咧，我仔都冇我太太咁高嘅。
最后一张，2021年。
2021年。
就在两个月以前吧。
两个月之前。
Hart 和 Agnes 去请我家人吃饭。
Hart 和 Alice 请我家人吃饭。
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我儿子跟 Agnes 一样高了。
我而家都唔相信我仔同 Alice 一样高啦。
是真的变化很大。
变化好大。
我希望我的孩子他们身体不断长高。
我希望我孩子身体不断长高。
智力不断提升的时候。
智力不断提升的时候。
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保持。
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
一直保持不变，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一直保持不变，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2018年，我的女儿写给我一封这个父亲节的信。
2018年，我女写给我的父亲节的信。
这个，她自己写的，她说：“亲爱的爸爸。”
他自己讲：亲爱的爸爸，
祝你父亲节快乐，
祝你父亲节快乐，
谢谢爸爸天天给我们上圣经课，
多谢爸爸日日同我上圣经课，
谢谢你教导我们圣经，
多谢你教导我们圣经，
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孩子，
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小孩，
我们伟大的父亲啊，
我们伟大的父亲啊，
谢谢爸爸多次教导我做作业，
多谢爸爸好多次教我做功课，
老师都夸我棒，
老师都赞我叻，
谢谢爸爸多次送我，谢谢爸爸多次送我，送他上学，
多谢爸爸好多时候送我翻学，
爸爸不会不管我，
爸爸不会不理我，
管教我，教导我，爱我，
管教我，教导我，爱我，
我也是看了之后又想笑又想哭，
我看了之后呢又想笑又想哭，
每天教导他圣经课，
每日教导他圣经课，
是很感谢神，
好多谢神，
我知道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知道这些是上帝的恩典，
其实我能做的我已经做完了，我已经做的全部做完了，
我可以做的我已经全部做紧的了，
接下来真的是我把孩子们也奉献给神，
接下来我就将孩子奉献给神，
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的，
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
我希望可以跟他们同走一条奉献的路，
我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走这条奉献的路，敬畏神，
最后给大家结尾哈，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
那我们父母的神也成了我们的神，
我们父母的神也都成为我们的神，
我也真的是我们希望从内心里祷告是我们的神也成为我们孩子们的神，
我从心里面祷告愿我们的神也都成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的神，
我盼望我们今天都可以有一个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宣告，
我盼望大家今天可以带领我们的小孩有这个宣告，
叫二四幺五，
二四一五宣言，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道吗？
其实都知道的，
大家都
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了，
约书亚记的24章第15节，
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让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阿们，
阿们，
最后用斯布珍牧师的一句话来作为结束，
最后用斯布珍牧师的一句话作结束，
说教导孩童使他行当走当行的道，
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更要确保，
更要确保
你也行在此道上，
你自己也都行在此道上，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榜样，
这个是亚伯拉罕立的榜样，
信仰导师，
信仰的导师，
今天希望我们也成为我们孩子们的信仰导师，
今天也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小孩的信仰上面的导师，
的上帝赐福大家，
让上帝赐福大家，
最后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好，我把时间接下来交给 Patrick。